弟兄姐妹，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。
各位好，现在我们继续来上耶稣所行的神迹，第十二个神迹。这个神迹的题目是给门徒得人如得鱼的神迹来的，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四节到十一节所记载的事情。这里第一方面呢，主知道门徒的担心，特别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四到五节讲完了，对门徒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西门说，父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到什么，但一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在路加福音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温馨的神迹。这种的神迹，我们可以感到神与人的那一种的照顾和供应。耶稣招呼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，这些我们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事业，意思说这些门徒本身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和有自己的事业的，然后难免会为着自己的生活担心，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的需要，因为耶稣虽是神的儿子，耶稣也在世上也有做过人的儿子，就是约瑟、玛利亚。耶稣也曾经负担过家庭，按肉体来说，耶稣还有些弟妹需要他照顾。当耶稣还没有出来传道之前，他必须做木匠来维持玛利亚与约瑟所生的儿女。因此西门彼得还有其余的门徒都无法专心听到、专心跟随主的时候，所以耶稣必须在加利利海行一个神迹，目的是要给门徒对他有信心，也给他们看见他们决定跟随主不是选择错误了，而是对的。从第一方面呢，我们是想这一题的时候，就是讲到这个彼得、约翰他们初期跟随耶稣的时候还算是代职侍奉，难免他们去打鱼，耶稣借用他们船在湖边讲道。根据一般的解经家都认为，初期跟随主的门徒不是很专心，一方面是为着生活，一方面又为着要做耶稣的门徒，所以变成他们的心里面真的是很不在焉。这一点呢，你看这个神迹耶稣是知道的，知道他们的需要，所以才叫他们把网放在右边来去捕鱼。那么彼得的回应，有人都有这样的分析说，比如说，父子，我们照你的意思就下网打鱼。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一些意思在里面。父子啊，我听你的话下网打鱼。他讲之前他说，我们昼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，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。为什么要告诉耶稣说他昼夜劳力呢？ 意思说他是一个精炼的人，他是从小就在湖边长大，从小就打鱼，什么时候有鱼，什么时候没有鱼，哪里有鱼，哪里没有鱼，一个在各行业有经验的人，意思说需要你这个做木匠约瑟的儿子耶稣来告诉我吗？他内心里面是不是存着这样的一个意思呢？我们可以进入去分析，把这样的一个感觉带出来，那么也可以带出更多的一些人的感受。那么以后他说，一旦异从你的话就下网，好了，你既然叫我下网我就下网了，看你对还是我对了，就好像内心中有点挑剔性啊。对，待会我们也会讲到为什么门徒会说，主啊，我是罪人，你离开我啊，这个跟这个有关系的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呢，门徒清楚知道鱼是怎么样装满了两只船。在路加福音五章六到七节，他们下了网，就捞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，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啊。耶稣对门徒的吩咐，把网撒在右边，捞住了许多的鱼，网险些裂开，甚至装满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这种的神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来，看不同的人的领悟。怎么样讲？因为这两只船装满了鱼，一定要回到岸嘛。回到岸的时候呢，这两只船满满的鱼可以给不同的人的领受不同。那么岸边当然有些人来帮忙卸鱼啊，把鱼装在小的筐子里面来分类，不同的鱼放不同的篮子，然后才卖。一般捕鱼的人都是这样做的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可以给我们看到不同的人看到这一两船的鱼有不同的领受，是在哪里看见？第一种的领受，也许有人会说，哎呀，你们今天的运气好啊，怎么容易抓到这么多鱼？也许有些人说，应该在这个天气、这个时机、这个节气应该没有这么多鱼的，你们能够捕到这么多鱼，应该你们的捕鱼技巧是应该是很好的啊。也许有的人也认为啊，你们今天有祷告，所以呢你们很顺利。那么当然这些的猜测都是别人怎么看待这两船的鱼，除非这些在船上打鱼的门徒对他们做见证，不然他们就不会真正清楚知道鱼的来历是怎么样啊。当如果他们愿意做见证的时候，就说是耶稣叫他们把网放在右边才捕到这么多鱼，就能够否定是运气了，否定人所认为是技巧了，也否定他们的这些的经验。所以啊，这个神迹啊，其实是不但带来温情，甚至也可以带来了一些的感受。今天有些人，好比方说他信了主后才改变的，没有信主之前可能吸毒啊，做一些不义的事情啊，骂脏话啊，还有人格非常的强硬啊，做事情不讲道理啊。当一信了主后，他的改变是圣灵在改变他，神在改变他。那么谁最清楚知道他怎么改变呢？就是他本身自己。就好像养船的鱼装满了后，谁知道这个鱼来的来历啊？早期他们捕鱼的时候是离岸很远，没有人知道他怎么做，但是船靠近岸之后就知道鱼多了是谁给的。那么除非给的人得到的人讲出来， 所以基督徒也一样的，有时候要把自己在神给我们的恩典上把它见证出来，那这是第二方面。第三，渔夫对耶稣的佩服，路加福音5:6-9，他们下了网就捞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。九节这样说，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网所打的鱼。西门彼得和约翰他们都是渔夫，是在加利利湖边长大，从他们多年打鱼的经验，这些应该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他们的，从他们的经验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出海，什么时候捕鱼，什么时候下网，但这一次能够捕到这么多的鱼，两条船都要沉下去，这些年在加利利湖捕鱼的渔夫都惊讶这一晚所打的鱼，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他们从来没有捕过这么多鱼嘛，证明他们多年来打鱼的经验是无法捕到这些鱼的，所以他们不能不信服那一位叫他们下网在右边打鱼的耶稣，所以他们是佩服耶稣了。这一方面呢，我们可以强调的就是在讲道的时候重点在那些门徒了。门徒会惊讶，什么叫做惊讶？就是稀奇咯。如果我平常每天做的东西我做的都比你好，今天你做的根本都不能赢过我，我怎么会惊讶？除非今天我会做，但是我有一天看到你做的比我好，超过我本身10倍，我就惊讶你了。所以这个惊讶有意思的，强调这个惊讶，强调这个惊讶给听众听到，说这些渔夫多年在湖边所捕的鱼从来没有经历过。耶稣又不是一个捕鱼人，但是他为什么叫我下网在右边就能够捞住这么多鱼？这个证明什么？证明不是一般的人了。你如果从这些他所做的东西你都不能够认识他，你还要在哪里可以认识他呢？所以这里，所以今天这一点呢，可以把它转回一种祷告。有些事情真的是奇妙的，本来是不可以的，祷告过后就变成可以了，本来是不会好的，祷告过后就会好。当然我们不是强调说每一样东西你祷告都会得着，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，多年信主也确实真正的经历到在祷告当中神的同在，本来一些不可以的事情也变成可以，几乎我们有时候很难相信为什么神会这样做。所以啊，这一点呢，可以见到这些门徒啊，真的是经历到主啊，所给他们在生活上不但解决他们当时听到不专心的那种忧心，甚至呢也解决他们生活的问题。所以这个神迹是蛮有这个温情的啊。我们暂时到这里，待会我们继续上课。
弟兄姐妹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。但愿主奇妙的作为与丰富的慈爱再一次坚固我们，使我们更认识他，爱他更多，侍奉更得力。现在让我们继续上课。
我们现在继续来上课。第四方面，这碗的鱼 的神迹，且叫渔夫改变说门徒。路加福音五章八节，西门彼得看见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为何渔夫会变成一个罪人呢？甚至他们都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或者跟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耶稣行这个神迹，不单给刚刚跟随他的门徒一个非常大的礼物，也解决了他们生活上的需要，甚至也给了他们经历了一个神迹。但是门徒为什么会像耶稣这样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？难道耶稣起先在船上讲到教训人的时候，他讲到罪恶的事信息吗？而且这些渔夫他们可能心不在焉啊，心里在想，今天这么糟糕，没有打到鱼啊，整天心不在焉，就好像今天好多一些人到了教会听到心不在焉，心里在想，到底我的衣服有收吗？我的生意怎么样啊？没有专心在听到啊，没有把神的道听进去。但现在看到这个神迹后，他们好像看到神在他们的面前一样，他们认为自己是个粗人，自己认为不配与这位行神迹的神在一起，所以他们要求耶稣离开他们，说，我是个罪人。这个神迹改变了西门彼得的生命，也改变了其余人的生活。从此凡看到这网所打的鱼的神迹的人，就知道人不是依靠自己的经验啊，也知道耶稣是万物的主宰。好了，从这段的经文里面，包括这些内容中，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啊，思考。彼得是一个很外向的人，他有机会讲话，他一定讲话的；没有机会讲话，他也会找机会讲话。哎，这种人，这个人啊，很可爱。有时候他也会讲错话。在有生之年中，他跟随主，也被主责备过。好像有一次耶稣讲到他会被文士长老抓去钉十字架，彼得就抓住他，主啊，这事不临到你身上。反倒耶稣转过身来就责备彼得说，撒旦，推我后面去，你是体贴人的意思，没有体贴神。所以彼得给我们也认识到他是一个很外向的人，但是神还是爱他。他也曾经允许说啊，即使很多人都不承认耶稣，我即使死也要承认耶稣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看到彼得的一生的记录当中，他有这种缺点，却真的不承认主。但是他到外面后，他就哭泣又悔改。所以我们相信呢，从这个耶稣呼召的门徒当中看到彼得是一个很直接的人。他起先对耶稣说啊，我依照你的话我就下网，意思说你有经验还是我有经验。现在他看到之后，他不是在那边固执啊，我刚才讲的话不算数，没有，他承认。我可能他承认他内心里面的一些隐藏的思想，可能他早先对耶稣的一种吩咐不服气。好了，既然你会教导人，我就听你一次，我就照你的话下网看有没有鱼。 但是他没有想到，当他拉那个碗的时候，那碗不是被石头卡住，完全是拉不起来，原来是装满了鱼。我相信对一个有经验打鱼的人，他知道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打到的，这些鱼不知道怎么来的，只能够相信说是耶稣叫他来，是神的儿子叫他来，所以他不得不承认这是神所做的，所以他就承认什么？承认耶稣就要承认是罪人哦。今天很多人承认耶稣是存在的，承认耶稣是一个来过世界，但是他不承认耶稣是个救主，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你就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。这是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，从这神迹可以带出来的一种观点。那第五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耶稣对门徒的极大允许，你要得人了。在路加福音五章十节十一节，他的同伙西门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，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他们就把两只船拢在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这晚的鱼打了之后，当然处理以后的事情之后，他们就把船拢在岸边，就跟随耶稣。这个神迹不但使到加利利湖边产生的一些渔夫，更重要的是渔夫变为门徒。耶稣也在这里开始了拣选门徒，要他们跟随他，因此给他们一个大允许。这个允许起先是看不到什么的，因为耶稣说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。需要他们跟随耶稣到底才能够看到的，等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使徒们在传道的时候，岂不是好多人来相信耶稣吗？如同耶稣给他们的应许一样，耶稣在加利利湖里的神迹给门徒看见一位丰富的神，同时也给他们学习到这样的依靠神的恩典，专心侍奉神。虽然门徒也在耶稣复活以后曾经想要回到加利利湖边去打鱼，他们也像以前整夜劳力打不到什么鱼，一直到耶稣对他们说把碗放在右边，才打到许多的鱼啊！这个是耶稣复活之后，因为彼得他说我要回去打鱼，回到世界，回到以前的工作，结果呢其他的门徒也跟着彼得去，他们结果整夜打也打不到鱼。那么以后呢，到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五节六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小子啊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。耶稣说，你要把碗放在右边，必得着。他们就撒下去，竟拉不起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那从这个故事当中，从这个记录里面，约翰的记录当中也看到，彼得也当耶稣复活后，也可能也同样的老毛病又来，又回到担心生活的问题，就回去加利利湖边打鱼了。但是那个时候打不到鱼，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很不顺利啊！回一个人跟随了主，又离开了主，又回到世界去，有时候反倒不顺利啊。当然，但是主没有撇弃他们，还问他们，小子你有吃的没有？就告诉他们，你把碗放在右边，有意思。以前在加利利 呼召他们之前也叫他们把碗放在右边，现在也同样放在右边，为什么不放在左边呢？那这一点呢有不同的解析，但是这个不用多解它，不放在右边就放在右边啊。然后呢最后就捞了很多鱼，那这些鱼也再一次的提醒彼得爱主跟随主，神会照顾你的生活，神会供应你一切的需用，这个是圣经的允许。好了，彼得当时对耶稣说话后，耶稣给他一个祝福说，你们要得人如得鱼。我们都清楚知道耶稣不是指着海里的鱼，耶稣指着今天世上人当作鱼匠，你可以得到很多人。所以今天你本身在传道的时候，有时候为主传福音讲道理，你是得人如鱼啊。所以鱼要去得的，要下网的，要付出代价的啊，不是说你坐在那边鱼会找你的，鱼是不会跑到岸上找你，只有你下到海里，然后你要有这艘船，要有一个渔网，然后呢你才能够捞到那些抓捕的捕到那些鱼。今天传福音的工作跟这个神迹有一点关系，有时候要付代价，你本身必须要装备，你自己本身要在圣经里面多读多认识神，你才可以清楚把神讲明嘛。你自己都不认识，你怎么能够讲明？你如果你自己不读圣经，不多去思想里面的内容，把它分析出来，你跟别人一样读过就算，你怎么能够影响别的人来相信你啊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捕鱼要渔网，要渔船，要出岸，要到水深之处，那么才有捕到鱼。这个传福音是一个付代价的，像得人如鱼需要付出的。好，今天我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
弟兄姐妹，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。愿主奇妙的作为坚固你的信心，使你容神一人。